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次来到神的圣殿中。那么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今天是母亲节。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特殊的主日，我们就从圣经中来查考神对于女人，就是无论是做妻子做母亲，对女人的心意。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今天松了一口气啊，今天终于不再看马太福音了啊。很多弟兄姊妹一直是哎呀，你怎么总是马太福音啊。我们今天就不是啊，我们今天来看提多书。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提多书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提多书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看到，一起来读第一节起。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瑕。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好，我们神的话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下，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不在这黑暗当中行。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更是赐下圣灵上帝的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认识，来明白圣经中的话语。主啊，也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圣经的话语基础上，乃是有根有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圣经告诉我们男人女人都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有些人可能有一个误解觉得只有男人才是按上帝的形象所创造，但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不是，上帝按他的自己的形象乃是造男又造女。所以圣经事实上是一本最尊敬女性的书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女人也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男人和女人在上帝的眼中有一样的生命本质，有一样的价值，但是呢，上帝将男人和女人造的是不一样，上帝给男人女人的分工不一样，使命不一样各自所处的这个位置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人看人总是看外貌，或者总是看外表和肤浅的东西觉得哪个高一点，哪个低一点。但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看人是看人的内心，或者说看我们内在生命的本质。我们男人女人内在生命的本质在上帝眼中是同等宝贵的，因为男人女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外面呢却有很多不同。上帝造男人女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今天的世界对女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是女权运动如果我们看这个近代世界历史，女权运动不仅仅深刻地影响了女人对自己的看法，女权运动或者说妇女解放运动影响了整个世界，影响非常非常深远。但是我们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女权运动的发起人就是在差不多300多年前写下 这个妇女公民权利宣言的这个法国女人奥兰普，她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无神论者发起了女性觉醒运动或者说女权运动。那么从表面上看呢，就是近代世界历史的这个女权运动好像确实是提高了女人在世界当中的这个地位，但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运动却是让许许多多的女人迷失了自己的位置。原因是非常简单因为女权运动整个的这个基础并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不是建立在造物主创造男人和女人的上帝的心意上面整个运动的基础是出于人的意思是出于人自己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人是被造的，一个被造物他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要找到自己的价值他要发现自己的价值，他一定要到哪里去发现呢？他到造物主那里去发现。一个被造物的价值一定是造物的赋予的，一定是造物的赋予，这是很显然。比如说你今天去买这个 iPhone 手机，它就要卖这么贵，对不对？这是创造它的公司，制造它的公司定的。然后你就说哎呀，它的成本很低啊，它的成本几十块钱就够了，为什么要卖1000块钱？你没有权利评判，你没有权利定它的价格。那个这个被创造的他没有权利定自己的价格和价值，他的价格价值是创造他的那一位。所以男人无论是女人，男人要真正的找到自己的位置要找到自己的价值，我们靠自己是找不到的。但是我们靠自己，我们往往做一件事情就是抬高自己。这也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犯罪所做的一件事情，他们要抬高自己，把自己升得与神同等，像神那样。当他们要这样找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抬高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们是有没有升高呢？不是，他们是堕落。什么是堕落？不守本位是堕落。魔鬼撒旦为什么说他是堕落的天使呢？也说圣经告诉他是不守本位的天使，因为魔鬼撒旦也是这样，他说我要身为至高，与至高者同等当他这样去想去追求或者他要抬升自己的时候，但圣经却告诉我们他却堕落到深渊里面去了那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作为被造的人，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真正的价值和地位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发起什么样的一个运动，我们要回到造物主那里去。那么造物主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就是透过圣经。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从到圣经当中来思想女人在神的心意当中女人的价值和位置，上帝赋予女人的使命在这里我还是我们刚才看到女权运动的这个发起人，这个法国女人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今天在美国我们就知道女权运动的一个领袖这个 Glory 她的一句名言她创办了一个女性杂志Miss 女性杂志，她的名言就是到了公元2000年这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这个杂志创立，到了公元2000年，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孩子相信人的潜能，而不是相信上帝。然后另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女性运动的领袖Sheila， 她也是这样说，她也创办杂志，她也成为这样的一个运动在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她说因为婚姻是奴役女性的，所以女性要得到自由就必须废除婚姻制度。那么在1971年女性主义 女权主义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就是解放女性就必须废除婚姻，我们必须鼓励女性离开他们的丈夫，不再和男人生活在一起，所有有关女人的历史必须被重写，我们要必须回到古代的那种女性的信仰和宗教里面啊，比如说女巫啊，刚才提到的那个菲拉，她在女性杂志1988年所刊发的女性杂志第一月份的首发刊，那一年首发刊，她写这样的一篇文章，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每一个女性必须愿意被认定为同性恋，她才是一个完全的女人。那么这样的一个运动深刻的影响了女人，深刻的影响了这个世界，但是这样的一个运动里面却有非常非常有毒的这个基因在里面。因为从一开始不是从造物主的心意发起这样的一个运动，从一开始强调的不是女人身上有神的形象，不是的，从一开始从人的意识出来，结果到最后发展到最后，他就说女性你要首先离开男人，要离开婚姻，然后最后呢离开你自己的这个身份，你是女人，但是我要做同性恋啊。当你这样看自己的时候，你才是一个完全女人。所以他有没有真正的帮助女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呢？没有，他帮助女人就迷失了。所以在就是美国近代史，在从60年代这个运动发起到一直到80年代，事实上你如果看这段时间，有很多的妻子们离家了，离开自己的丈夫，离开自己的孩子，就走了啊，心情不好就走了。这在美国当时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现象，很普遍。有很多这个家庭主妇妻子，她坐在家里，她突然想，她受这样的一个思想影响哈，她说哎呀，我是被奴役的，我做妻子就是被奴役的，我在婚姻里面我就是被奴役的。她天天看的是这些，听的是这些，她坐在家里，她觉得哎呀好无聊好闷，走了。就这样，这种事情在美国发生，近代其实发生很多。然后现在我们知道不仅在美国，在欧洲更是这样，这个婚姻事实上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了啊。很多女人说我们要独立，我们不再受这个约束，我们不再做奴隶啊。这个奴隶是加引号的哈，没有人说妻子就是丈夫的奴隶，圣经没有这样说啊，但是确实受到这样的一个运动的影响。那么就是关于女权主义对女人的影响呢，我就不想在这里再多介绍。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是非判断，我们的是非标准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影响。我们不是说啊某某著名的大学，某某著名的教授他写了一本书是这样的啊，某某伟大的思想家他说的一句话是这样的。其实这些圣经说这些，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什么？世上的小学啊，对于圣经的话是根本不可以等量齐观的，这都是被造物所出来的，从他自己的意识所出来的东西，与造物主所说的话这有本质的区别。那么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被这样的一个女权运动的这种思想所影响和牵引，我们也被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某某主义、某某思想、某某哲学思想，我们不会被它的牵引和引导。我们要在圣经的话上要站立得稳，只有上帝的话天地都要废去，只有上帝的话一笔一画才不会改变啊。那我们今天就回到圣经啊，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母亲节，我们从圣经来看怎样的女人才是合神心意的女人。我们来看提多书2章4节，我们大家看到一起来读提多书2章4节起。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啊。第一件事，作为妻子的要爱丈夫，不是说把爱父母放在第一位，不是说把爱儿女放在第一位。今天很多做妻子做妈妈们最爱的谁啊？ 儿子、女儿，最爱的是儿女啊。当然呢，这个啊，那孩子很多时候还是最爱的是自己哈、啊。早上起来第一个洗自己的脸，然后再去给孩子洗脸哈、啊。但是这自己不洗脸，怎么给孩子洗脸？这是。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圣经的话对做妻子的教导是：第一位是爱丈夫啊。你说我第一位是爱神啊？好，我们不谈这些，你就谈你生活当中。第一位，作为女人，作为妻子，爱丈夫，儿女是第二位，啊，其他一切都是第二位，爱丈夫。那么什么是爱丈夫呢？我天天给丈夫做好吃的，把他喂得胖胖的，啊，什么是爱丈夫？我们就看啊，神造女人。好，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一起来读《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起。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上帝造为男人造女人，或者是给男人一位一个妻子，是要让这个女人成为男人的什么帮助者。你爱你的丈夫，帮助他，你爱你的丈夫，你帮助他。所以你我们进入婚姻，我们爱一个男人，我们不是说啊，我要找到一个长期饭票啊，我可以达到我所想要的啊，从这里从他身上可以达到啊。中国人哈、啊，华人有一句俗语哈、啊，就是说嫁汉嫁汉，就是嫁给男人嫁给男人，后面四个字是什么？穿衣吃饭，对不对？哎，我嫁给男人为什么？穿衣吃饭啊，对不对？他养我呀。我要穿漂亮衣服，他给我买；我要吃饭，他给我。我达到我自己的要求，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圣经不是这样教导，圣经说你要去帮助他，你不是从他那里得到你想要的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当你去找一个男人的时候，很多人会把这个外面的物质条件放到最前面。你赚多少钱呢？我要靠你穿衣吃饭的啊！你赚多少钱呢？或者你是什么位置啊？这放到后面。但是我们真正你要找到一个男人，你要看到，你要看什么？他身上上帝赋予他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值不值得我去帮助他啊？他在神眼中是一个怎样的人？哇、哦，这个男人我要帮助他，我要帮助他达到上帝托付他的使命，我要帮助他，激发他，把他上帝给他生命中的潜能完全的释放出来。你从你的丈夫身上看到上帝在你丈夫身上有怎样的使命，给他有怎样的恩赐，然后你要去帮助他啊，帮助你的丈夫达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然后把你丈夫身上神所放在你丈夫身上的那个恩赐你要激发出来。很多男人不知道上帝在他生命中有这样的恩赐是被他的妻子所激发出来的啊。那么女人是什么呢？是帮助男人达到神托付这个男人的使命。女人不是说利用男人达到自己的梦想啊，比如说啊，我要住到什么样的房子里面，我要拥有什么什么，这是我的目标，但是我不想那么辛苦靠自己达到，那我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或者找一个有权力的男人，找一个聪明的男人，他帮我来达到我所要达到的目标。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女人你帮助男人达到上帝给男人的使命，你去激发你的男人，激发出上帝给你的男人啊、生命当中的恩赐，你去激发出来。那么啊、现在我看到陈恩帆牧师哈，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也在读他的书，也在听他的讲道啊，非常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华裔牧师陈恩帆啊、英文名字啊 Francis 陈啊，我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找他的书来看，或者找他的道来听。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Francis 陈，当他跟他妻子 Lisa 结婚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天他对他妻子说什么？他第一个礼拜天，他那时候很年轻嘛，啊，刚从神学院毕业不久，他第一个礼拜天对他妻子说：“上帝给我的呼召，让我出去要建立教会，啊，我要把我的生命投进去，我要去建立教会，啊，所以呢，你要出去工作， 你要去赚钱养家啊。我们后赵陈牧师生了很多的孩子啊，他后来很多年都是丽莎出去工作，出去养家，然后就说你要来养我，你要来达成我的使命，因为上帝给我的呼召，我去建立教会。结果丽莎说什么，好啊，你就是我想要的男人，我就是这样，这就是神给我的呼召，就是让我去帮助我的男人，他去遵循上帝的使命，我去帮助我的男人。结果丽莎啊，他就出去工作哈，然后过不多久啊，很多的孩子不停的出生，但是很多年丽莎就一直在工。哦，陈恩凡牧师他还说，就是他创立教会呢，他还说一句，就是我不希望从教会里拿钱啊，我不要从教会里拿钱啊，所以呢，你出去工作，这是结婚的第一个礼拜给他妻子说的啊，我要创立教会，我不要从教会拿钱，你出去工作养我。结果他的妻子说，好好好，我求的就是这个，我求的就是这个。那今天很多很多丈夫对妻子是说，哎呀，嫁给我啊，我保你吃得好住得好哈、啊、保你怎么怎么样怎么这样啊。陈牧师不是这样的啊，还有啊，唐崇荣牧师跟他妻子结婚也是这样的，第一新婚晚上对他妻子的说，就说啊，妻子啊，你要随时准备好做寡妇啊，随时要当寡妇啊，因为我随时会为主殉道的，你随时你要当寡妇。因为我们知道唐崇荣牧师他的母亲就是一个寡妇啊，很多年寡妇养大五个孩子哈，然后五个孩子全部是牧师副师生。后来他就对他妻子这样讲，我们想象一下，在你新婚之夜第一个晚上，你的丈夫对你说你随时准备好要当寡妇，我们心里怎样想？哎呀，我说，哎呦，我怎么嫁到你这样啊，我还没有穿衣吃饭一天呢，你就让我当寡妇。有时候我们会看见，哇，有些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被上帝大大的使用，被上帝大大的兴起啊、成为神的国当中啊、就是建造神的国，扩张神的国，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们。有时候我们会羡慕，哎呀，我们只看哇、哦、这些人的口才好，这些人恩赐好，我们说，哎呀，我们为什么不是这样？或者我的丈夫为什么不是这样？我的父母为什么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像唐崇荣？我的儿女为什么不像陈恩帆，不像陈 Francis 陈？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恩赐？为什么？不是恩赐的问题，是他们真的爱神，他们真的撇下一切跟从主，然后神看着他们的信心，也赐给他们一个帮助者，就是他们的妻子，啊。其实方世臣跟他妻子结婚的时候，刚开始遇到很大的阻力。我们知道他是跨这个种族的婚姻嘛，遇到很大的阻力啊。他妻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女人啊，结果他就嫁给了方世臣，嫁给他就没有过上平安的日子，就拼命的出去工作啊，养家养孩子啊，然后就支持他的丈夫。爱丈夫。这上帝对女人的说，第一个就是只叫少年爱丈夫。爱丈夫是什么呢？帮助你的丈夫，不要把你的丈夫当做你的妻子啊，利用你的丈夫达到你自己的目的，不是，你要帮助你的丈夫达到你丈夫的神所托付他的使命。那么爱女妻子，第一件爱丈夫，帮助丈夫，第二个是什么呢？顺服丈夫，顺服上帝赐给你的丈夫。婚姻是神圣的，婚姻是神圣的。我们进入婚姻当中的人，你有一天你不要说这个话，你说，哎呀，当初我嫁给他我瞎了眼啊，我不清楚，我怎么那么傻嫁给他，不要说这个话。你跟他结婚了，你跟他进入婚姻了，这就是神圣的。你看到你丈夫身上有很多很多你以前不知道的毛病，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你不要去否定这个婚姻，你不要说，我当时选错了，不是你当初选的，不是你当初选的，是神所定的。一男一女能够真正进入到婚姻，这里面有神的旨意，所以要怎样呢？顺服，顺服。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五章22-24节，22节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要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啊，有些姊妹会说，哎，后面还有话，怎么不读了？我们现在不读啊。啊，说明说丈夫要爱妻子哈，像基督为教会舍命哈，我们以后再读。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就看神对女人、神对妻子说的话：顺服你的丈夫，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耶稣基督的门徒从一开始是不是就理解耶稣啊？不理解，很多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门徒对耶稣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失望。啊，你不带领我们推翻罗马殖民者的统治啊，我们想要的你不给我们。然后当耶稣被大祭司啊抓到大祭司的院里，那耶稣的门徒都跑了啊，只有彼得在那个地方。彼得对耶稣非常的失望，也是非常的失望，三次不认主。很多时候我们对丈夫也是这样，哎，不像我想的那样啊！刚开始你，我看你恋爱的时候你是怎样怎样的人，怎么现在是这个样子的人，非常的失望。但是怎样呢？教会就是这样顺服基督的。教会一开始，使徒耶稣基督的门徒从一开始很多的时候，他们不理解耶稣基督，很多时候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眼中看起来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达不到他们的期望，跟他们所期望的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顺服下来，慢慢慢慢他们越来越认识神。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丈夫身上都有耶稣那样的生命，那是丈夫的问题。但是作为妻子呢，不要总是去追讨丈夫的问题啊！你想想神对做妻子所说的话，然后你要知道丈夫在家里的权柄之高啊，丈夫在家里的权柄之高，就像基督在教会里的权柄一样。而且这个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你不是说我的丈夫年薪10000，鄙视他，我的丈夫年薪100000，哦，我就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面，没有这些条件。你不是说我的丈夫聪明我听他的啊，我的丈夫笨我就不听他的，没有这些条件。他是你的丈夫，顺服他，没有任何的条件。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受过非常非常好的教育，就说有时候就说，哎呀，看谁聪明听谁的啊，比来比去谁聪明啊，有时候，哎，有一些在某些方面很多姊妹确实聪明一点，对不对啊？圣经不是看这些，不是看这些啊。还有的家庭就是说谁赚钱多听谁的啊，圣经也不是看这些，圣经就说妻子顺服丈夫。爱丈夫呢，第一个，妻子要找到，女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帮助你的丈夫。第二个，女人知道自己在家庭当中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第二个是爱儿女啊。我们在提摩太书2:4对不起，提多书2:4，只叫少年妇人爱丈夫，后面是爱儿女啊。爱儿女，很多人说啊，都不用说了，做妈妈的当然爱儿女啊，啊，儿女要什么给他啊，爱不是说要什么就给他啊。箴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箴言13:24起，我们就先读箴言13:24起。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啊。我那天就是看到这一节经文在哪里看到的呢？我是看到一个妈妈，年轻的妈妈把这节经文放到这个微信上面，放到一个群上面。我碰巧就看到了。我说一个妈妈能够讲这样的话，一定是有感触啊，一定是很有感触。她就是什么是爱呢？你不管孩子那是恨他，你不管教孩子那是恨他。我以前总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踢邻居家的孩子，什么意思呢？邻居家的孩子我去管教他干什么呢？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管不管教呢？一定要管，不管教你就是不爱他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凡神所爱的神必定管教啊，就如同这个父亲管教他的儿子是亲生的啊，亲生的儿子。 必定管教。我们再来读箴言十九章十八节起，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啊，这就告诉我，如果不管教呢，那是怎样？任他死亡，自生自灭吧，随心所欲吧，这是不管教。当然很多弟兄姊妹也会说啊，不可惹动孩子的气哈。我们其实在有一次父亲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的那个经文，就是我们管教孩子不可以惹动孩子的气。其实这个里面就是说，不要让孩子失了志气，不要让他失了志气，就是说你不要给这个孩子下一个定论，就是你一辈子就是这样了，你的智力永远就是这样了，你看这个报告啊，你看这个专业的测试，哎，告诉你，你就是这样的人，这叫惹动孩子的气，这叫灭了他的志气，你知道吗？让他对未来他没有盼望，没有希望。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爸爸都说我是这样的人，我妈妈都说我是这样的人，这叫惹动孩子的气。不是说你不管教他，为什么管教你？因为你可以成为怎样的人，你只要努力，你只要发挥上帝给你的恩赐，你可以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我要来管教你，我要让你帮助你成为你可以成为的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个不是叫惹动孩子的气，这不是要毁掉他的志气啊，这不是。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箴言啊，二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起，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啊，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一节经文哈，箴言十九章十八节，就说寸有指望，所以这个就说管教要怎么样？要早，啊，趁早。有人说人的一生三岁就决定了，三岁就决定了，也当然不要去信这些东西啊。人在基督里，谁只要信基督，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啊。所以我们一些科学理论，一些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参考，但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教义去信它。好像有人说人到三岁这个智力已经发展到百分之八九十了，接下来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啊，这都是一些科学研，这只是参考，不要把它当做真理。真理是什么？在基督里都可以成为新造的人，但是呢我们也要有智慧，就是管教要趁早啊。有些妈妈就说，哎呀，我现在都打不动了，都他打我了，那没办法，那祷告了，没有趁早啊，祷告啊，在主里都有指望，靠人肯定是没指望啊。为他祷告啊，我们下面也会谈到，就是一个伟大的妈妈莫妮卡啊，就是奥古斯丁的妈妈莫妮卡。那这个莫妮卡对奥古斯丁那完全是管不了了，浪子啊，奥古斯丁啊，就是完全管不了。结果莫妮卡对他儿子是怎么样呢？恒切祷告，二十年之久，恒切祷告啊。结果一个牧者对莫妮卡就说你为你儿子这么多年的眼泪是不会白流的。好了，结果奥古斯丁认罪悔改，成为神大用的仆人哈。有机会，在主里都有机会，但是我们不做妈妈的不要像莫妮卡那样，我流二十年的眼泪，趁早嘛，趁早啊。爱儿女，第一个爱丈夫，成为丈夫的帮助者，顺服丈夫；第二个爱儿女，管教他。那么管教要干什么呢？让他信耶稣，走到正道上来啊！不是说拼命的打，你考试必须拿第一名拿第二名，拼命的打，这个不是。管教他，让他走到神这里来啊！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一章啊五节啊，一起看到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想到你心中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前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齐克果一个神学家，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当然他的哲学成就非常的高啊，人们称为他是存在主义之父。齐克果讲过一句话，就是爱一个人就要教导他爱上帝。什么是真正的爱一个人？你真正的爱一个人，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说，你给他传福音，你真正的爱他。那么用哲学家的话说， 就是你教导他爱上帝，就是你真正的爱一个人。你不是说他想要什么就给他啊，穿衣穿叫什么啊，就是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不是的。你要把上帝给他，你要让他到上帝那里去，这是真正的爱一个人。这也是我们做妈妈的管教自己的孩子，把孩子带到哪里去呢？带到上帝那里去，让他从小心里就爱上帝。那么这是使徒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使徒保罗称赞提摩太的信心啊，使徒保罗更是指出提摩太他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他从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那里来的啊。我们特别注意到不是从他的父亲那里来的，因为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是外邦人啊。那么这两个母亲的名字写在了圣经上面，成为历史历代所有读圣经的人就会看到这两个母亲的名字。然后这里啊，我们也看到在旧约历代志和列王记当中也记载下来很多母亲的名字啊。那个他是怎样记载？他首先记载以色列和犹大的历代的君王，然后对这些君王做出评价，就是说啊，有些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有些行神眼中看为正确正的事情。然后在写下这个评价之前，圣经往往会有一句话，他是谁生的，他的妈妈是谁，往往说他的妈妈是谁。所以母亲要为孩子的信心有一天要来到上帝面前要交账的。这个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妈妈，他们的名字记在圣经上面，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他的信心传承到提摩太身上。那么还有一些母亲名字也写在圣经上面，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儿子行神眼中看为不好的事情，那这个母亲的名字也要摆在这里。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奥古斯丁当他母亲去世了之后去世的时候，奥古斯丁就感慨哈，他以前很讨厌他妈妈，他妈妈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奥古斯丁他以前是活在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当中，他很不喜欢他妈妈的信仰，他觉得那个信仰约束他，他就活在最终。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奥古斯丁悔改哈，后来他知道他妈妈那么多年每天可以说以泪洗面为他祷告，然后当他妈妈去世的时候，奥古斯丁是这样说，他说，我的母亲，感谢你赐给我双重生命，在肉体方面你将我生在这个可爱的世界，在灵魂上你将我生在荣耀的天国。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这就像这个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妈妈一样在我们这个礼拜六上午弟兄早餐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谈到他的母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神，非常非常感谢神。这是虔诚的妇人，敬虔的妇人，她养出怎样的孩子这位弟兄的母亲一生非常的坎坷，但是她信靠她丈夫所信的神，信靠主耶稣基督，一辈子不偏离，然后把孩子养大，然后把孩子全部带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现在这个母亲她遭遇一些病痛但是这个母亲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她仍然为她孩子安慰她的孩子，为孩子信心祷告。然后我觉得最宝贵、最让人真的是看到这位伟大母亲的信心，就是她的孩子现在看到孩子在主里成长，在主里的信心。她说儿子啊，以前都是我为你祷告，你现在你为我祷告。感谢神，这是何等的母亲！这样的母亲的名字一定要写在生命册上。我们再看回到提托书，我们刚才看到提托书对女人的教导是爱丈夫、爱儿女。好，我们接下来读提托书二章五节起。提托书二章五节起，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对女人，第一个就是要谨守，要谨守自制，自己控制自己。 你是一个受控的人。我们对一个女人的评价有时候很说啊，这是个好女人啊，温柔的女人啊，我们都喜欢这个温柔善良的女人啊，美丽的人。什么叫温柔呢？受控的力量，你有很大的力量，一个妈妈的力量很大很大啊，就是这个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啊。这是谁说的这句话？这不是圣经说的哈哈，是反正是名人说的。母亲的力量非常的大，摩西的妈妈塑造了摩西啊，提摩太的妈妈塑造了、提摩太。那么母亲有非常大的力量，但是呢她要同样是温柔，她这个力量是受控的。所以当我们谈到受控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我们的头脑的思想是受控的，思想你想什么东西是受控的。有些东西不好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到你的脑袋里，你说出去，你的思想受控。第二，情绪受控。哎呀，今天天气不好，阴天，哎呦，心里好忧伤。然后你对自己说，没有什么好忧伤的，没有什么，情绪是受控。然后在我们查考创世纪经文当中，我们还会看到圣经中有很多的女子，她们怎么样？很好奇。眼睛和你的好奇心要受控。在我们查创世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底拿就是雅各的女儿，她是个很好奇的女人她要去看看外邦的女子是怎样的啊。我们天天活在这个雅各的家中啊，敬拜上帝的家中，我要出去，我要一个人出去看看外邦的女子是怎样的。后来我们在这个小组讨论当中，我们让大家都可以来思想一下，圣经中还有哪些这种因为好奇因为自己这种好奇心不受控制，结果导致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发生。结果后来好多弟兄姊妹提出来的，我后来发现，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好多都是提出女性的名字男性当然也有哈，但是有女性的名字。刚刚我听到有弟兄在笑，男性也有的啊，男性也有因为好奇哈。但女性我们看到有那个第一个就是夏娃，那树上的果子挺好的啊，悦人眼目，又可做食物啊，就是摸一下吃一下，哎呀，很好的。我们看到有的姊妹说罗德罗德的妻子，对不起，罗德的妻子离开索多玛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要回头看一下，就忍不了就要回头看一下那么圣经也，我们在看提摩太后书3:6-7哈，提摩太后书3:6-7，我们看到，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3:6-7，6节起。那偷进人家软弱无视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以前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是很焦急啊！为什么总是妇女被骗呢？为什么总是妇女被网罗啊？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发痒，我们要听新奇的道理我们的这种好奇心不受约束，不受抑制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些教会里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有人就是以着神仆人的名义，以着基督的名义，他总是很多妇女跟从他总是好像我们以前我们服事当中有一个教会是这样的，哇，那个全是女性会有，男性会有很少很少，哇，教会非常的兴旺和火热那个弟兄从人看他很有个人魅力的就是什么年级层的女性哇都喜欢他哇，总是一搞出去吃饭就他一个男的坐在这里，一帮姊妹围着他，就是这样。我说为什么总是这样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当然有些人他是这样披着羊皮的狼哈，进入这个羊圈要吞吃羊。但是呢，作为基督徒，我们自己要警醒，作为女人要警醒。你有没有谨守你的心呐？你有没有谨守你的心？你看到一些新鲜的东西，听到一些新鲜的道理、新鲜的现象， 啊，你哇，你说我一定要看一下，我一定要去经历一下。嗯、那么谨守，所以我们最想谨守自己的思想，谨守自己的心，当然谨守自己的情绪。你要成为你情绪感觉的主人，你不要被你情绪和感觉所牵引啊、就是有时候我的女儿上学的时候啊，有时候她不太听老师的话，然后呢我们被叫去开家长会，然后我们就会找，哎呀，是不是我的女儿大了，她慢慢现在这个生理状况有一些变化，进入这个开始少女了，荷尔蒙啊，平衡啊，后来我们在想，哎呀，是不是这个天气有时候湿度的变化对她情绪是不是有影响。后来那个老师一听，哎呀，也可能是这样吧。后来有一次我碰到我女儿以前的老师，她以前老师很好哈，碰到以前老师，后来我一直跟她聊，后来我就说这些，我说我现在女儿有时候不太听话啊，不太像以前那样，我就说可能是什么什么原因。后来她以前老师就说，你不要信这些，她说从来没有这回事，她说我从来不信这些，她说可以受控的，他只要愿意做，他可以做到的，没有什么荷尔蒙，没有什么这个气候情这个影响他的心情情绪，这都是可以受控的。所以现在我们人就是说总是去找这些外面的原因，哎呀，我为什么这么情绪低落啊，我为什么总是在这里得不到饱足，我一定要去听听那些新鲜的东西，我们去全部是去找外部的原因。其实我们的心要谨守，我们的心要谨守，这些都是靠着神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去抵挡。我们再看接下来是贞洁哈，谨守下面是贞洁。那么贞洁当然就是内心了，你内心要清洁。贞洁就是你忠诚，忠实于神，作为基督徒，作为女基督徒，忠实于神，忠实于你的丈夫，内心的贞洁。那么内心的贞洁清洁反映在外面的，就是你外面的形象和仪表，你外面的形象反映你内心的状态啊，就是这样。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至九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请。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做装饰。啊，这里我们会看到又是有一个自守，女人你要有自守，你要有谨守的心。然后呢，你的外面反映出你内心的状态，如果你外面哇披金戴银太夸张的话，其实会怎么样呢？就反映出你内心的状态啊，比如说一些图谋不轨的人，他说，哦，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哦，你喜欢这些外面的东西，那我给你好不好，哦，你到我这里来，我给你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外面的仪表释放出一种信息，给周围的人在释放出一种信息，然后一些人会根据这些信息来判断怎样来对待我们，你给我传递的是怎样的信息，而哎，你穿成这个样子，你在对我说什么呢？哎，你这个表情，你在对我说什么呢？那么有些人当然是看不到，但是有些人他看得到，有些人每天捕捉的就是这些东西，啊，就像他笼络的就是在传递这样信息的人，无知妇女，他笼络的就是这样的人，啊，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哈。她以前在工作的场合，她总是摆很多她丈夫的照片啊，这个桌子上啊，哪里啊，她总是摆很多她丈夫的照片，然后呢总是跟同事啊就是讲起她的丈夫，称赞她的丈夫啊，我的丈夫怎么样，我丈夫怎么样啊，其实她丈夫很普通哈，也长得一点都不帅的，就是称赞丈夫怎么样啊，然后一些我们知道现在一些工作场合啊，一些大家开一些玩笑啊，就是不太合适的一些玩笑哈，有时候觉得一些人觉得，哎呀，我们都是有孩子人结婚的人啦，有时候开那些玩笑，那这个姊妹从来是不参与，从来是远离，然后到哪里都把戒指戴上啊，到哪里把戒指戴上，她一直在传递一个信息，结果很多人就不找她， 很多人讲什么样的笑话呢，就不在他面前讲，还有很多人来到他这里，哎，也知道哦，他是基督徒啊，他张口就是他老公，闭口就是他老公，而且从来说他老公的好话，有些人就自然就会知道找到一个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他啊。但是这个姊妹当然面对她丈夫的时候，那当然是哎呀不会表扬啊，肯定是这样啊。但是她有些信息她不用给她丈夫传递，她的信息要对外面传递，她这个要反映出她内心贞洁的心呐、啊。所以我觉得，我想劝姊妹有一点很重要，你不要到处去给人家讲你的丈夫这不好那不好。有些人在抓这些话，有些人在听这些话，有些人说，咦，这里有一个缝隙哎，进来网罗你。不要说自己丈夫这不好那不好，当然丈夫也不要在外人面前说自己妻子这不好那不好，到处跟人家讲我妻子啊，我这那那，有些人诶、哎、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对你妻子不满意。你外面传递的信息反映你内心的贞洁啊。然后呢，料理家务，提多书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家庭对于女人来说最重要的啊。我们你看圣经讲的非常的实际，圣经讲的很多的话不像我们今天讲那么多属灵的话啊，爱上帝，女人你爱上帝啊，没有，圣经你建立你就是爱你的家庭，料理家务，你把你的家照顾好，你把你的家照，箴言啊十四章一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永远把你的家放在第一位，你的丈夫放在第一位，你的儿女放在第一位，你外面的事业你放在后面啊。你的成就，无论你在世界上的成就、工作上的成就，或者是你在教会上的成就，都放在后面。家庭是最重要，对于女人来说家庭是最重要。待人有恩，女人要待人有恩啊！我们看啊，提摩太前书二章十节，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啊！你说你敬拜神，哇，你对人没有怜悯，对人没有恩典，不合适啊！箴言三十一章二十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女人你要恩待别人啊，你要有善行，你要有一个仁慈，存仁慈的心。最后我们还看呢，女人要有受教的心。一开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提多书二章四到五节，四节说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啊，下面有这些话，指教妇人啊。今天有很多妻子，有很多姊妹没听，凭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你比我聪明些吗？啊，上帝只对你说话吗？圣经中有没有一个女人对男人讲这样的话？上帝只对你说话，岂不对我说话？谁说的？米利安，啊，结果米利安后来怎样？长大麻风。女人要有受教的心，要有受教的心。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最后我想说呢，男人女人最后面对的都是上帝，都是上帝来审判。上帝对人的审判是按神的旨意来审判。上帝对男人不是说，哎呀，你在地上你做好工程师啊，你在地上你做好丈夫，不是的。上帝对男人说，你有没有完成神对你的托付？那么上帝对女人也是同样的，他不会说，哎呀，你哇，女人你好有智慧啊，你创办很漂亮的品牌，穿很漂亮的衣服啊，你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甚至你在教会里有很高的地位。上帝就说，圣经中对于女人的那些教导你做得怎么样？上帝不是说，不是看我们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上帝说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了没有。有时候我们会说，哎，这些事情没有价值，料理家务有什么价值呢？ 我出去创办一家公司，哇，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有价值。但是在上帝那里不是这样看的，上帝说你做那些，他说这没有价值，他说家庭有价值。这个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那么你就说啊，我比我的先生聪明很多啊，我怎么怎么样？上帝说，这上帝不按这个来。上帝说你有没有顺服你的丈夫？所以就像这个陈恩藩牧师啊 ，Francis 陈，就是他有一本书很好的书叫做什么？You and Me Forever 哈，他就说这个，他说他知道，就是他知道他跟他的妻子以后都面对的都是上帝。面对着上帝，而上帝按上帝的心意来审判他和他的妻子，而上帝的心意通过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他跟他的妻子有一天面对上帝的时候，能够被上帝称许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第一次就是传讲母亲节的信息的时候，后来就是有妈妈对我说，哎呀，就是我们本来觉得母亲节这一天我们妈妈们是得鲜花得掌声得称赞的日子，轻松一下嘛，对不对？结果你看我这不是这么沉重。但是呢，我想呢，我们每一个真正希望认识神的母亲，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是否轻松是否沉重，有时候不是那么重要，就是让我们真正面对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轻松的？你说神啊，你在圣经上的教导我是那样竭力去遵行的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感谢你要把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你要把我们带到永恒里去，主啊，感谢你每天从天上赐下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仰望我们前面的道路，让从神那里来的光照耀我们的心。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在今天把所有的妻子母亲都交在神的手中，愿神的圣灵将圣经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每一个人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能够不跌倒不染上瑕疵，可以有一天欢欢喜喜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